TJSF 90.1 FM would like to remind listeners that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a repeat broadcast.
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Tensions mount as workers demand back pay ahead of Chinese New Year. As the Epoch Times reported, employees from several sectors said that more Chinese workers are owed payments this year as tensions escalate over unpaid salaries.
更多工人要求在中国新年前补发工资，紧张局势加剧。据《大纪元时报》报道，来自多个行业的员工表示，今年有更多中国工人被拖欠薪资，因为支付工资问题而引发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Protests have flared up across China, with domestic migrant workers demanding their wages before they return home for the New Year holiday, which falls on February 17.
中国各地爆发抗议活动，国内外来务工人员在返乡过年之前要求拿到被拖欠的工资，今年春节假期在2月17日。
On February 15, a blog called Yesterday that serves as a clearinghouse of information about protests in China posted on X that it received submissions about more than 200 salary-related incidents each day for half a month.
2月15日，一个汇集有关中国抗议活动的社交平台名为 Yesterday 的博客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在半个月内，他每天都会收到超过200起与工资相关的事件投稿。
Also in February, a similar X account run by Italy-based artist Li Ying posted information about more than 150 such incidents from 26 out of 31 Chinese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此外，在二月份，有居住在意大利的艺术家李颖运营的 X 账号也发布了来自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26个地区的150多起此类事件的信息。
Many migrants from rural areas work in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Sun Wenguang, a subcontractor in Suzhou, told th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of the Epoch Times that he has spent 2 years trying to retrieve back pay for his team, and they are still owed nearly 350,000 yuan, $51,000.
许多来自农村地区的农民工在建筑行业打工。苏州的一名分包商孙文广在接受《大纪元时报》中文版采访时表示，他已经花了2年时间为自己的团队追讨被拖欠的工资，但目前仍有近35万元人民币，约5.1万元美元尚未支付。
We asked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intervene, but officials kicked the ball around. No one was doing anything helpful. It's very difficult to get payment, he said.
他说，我们曾请求当地政府出面干预，但官员们互相推诿，没有人真正提供帮助，要拿到这笔钱非常困难。
According to the Epoch Times, all interviewees use pseudonyms because of fears of reprisal from authorities.
据《大纪元时报》报道，所有受访者都因担心遭到当局报复而使用化名。
Liu Senglin, a migrant worker in Xi'an, said he's not able to go home for the Chinese New Year because he didn't get paid. Liu said, state-run companies and big corporations are also owing lots of unpaid salaries. There are some employers here in Xi'an. The whole society is in such a mess. It's worse than last year. I know many people who didn't get paid and have no money for the new year. He added that many construction workers have left the sector because of this.
西安的一名外来务工人员刘松林表示，由于没有拿到工资，他今年无法回家过年。刘松林说，国有企业和大型公司也拖欠了大量工资。西安这边有一些雇主也是这样，整个社会都乱成一团，比去年还糟。我认识很多人没有拿到工资，过年都没有钱。他还说，许多建筑工人因此离开了这个行业。
Zhang He, a civil engineer, said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is seriously affected by the decline of the property market. There used to be property projects and infrastructure was under construction. Housing, roads, the underground, and high-speed rail were all being built. Now the number of housing projects has been halved, and motorways and high-speed rails are almost complete. The amount of work was slashed by two-thirds, he said.
土木工程师张和表示，建筑行业受到房地产市场下滑的严重影响。他说，以前有房地产项目在推进，基础设施也在建设中，住房、公路、地铁和高铁都在兴建。现在住房项目数量减少了一半，高速公路和高铁也基本建成，工程量被削减了三分之二。
Several other migrant workers in Anhui, Shandong, Henan,and Guizhou provinces told the Epoch Times they have struggled to find work in the past year and therefore can't go home for New Year. Guangming, a migrant worker in his 50s, said everyone was doing poorly this year and didn't earn much.
来自安徽、山东、河南和贵州等省的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告诉《大纪元时报》，他们在过去一年里难以找到工作，因此无法回家过年。50多岁的务工人员光明说，今年大家情况都不好，没赚到多少钱。
Employees of other sectors, including the public sector, are also affected. Zhao Jicheng, a bus driver in Shanxi, said drivers have not been paid for 5 months and were forced to run an Uber-like service on top of their normal work to generate extra income for their employer.
包括公共部门在内的其他行业员工也受到影响。陕西的一名公交车司机赵志成表示，司机们已经5个月没有领到工资，还被迫在正常工作之外运营类似优步的服务，为雇主增加额外收入。
According to Zhao, out of the average 300 yuan, $42 he earns each day from ride-sharing services, he can keep only 100 yuan, $14, and has to pay for charging and maintenance.
赵志成表示，他每天通过网约车服务，平均赚取300元人民币，约42美元，但自己只能留下100元，约14美元，还需承担充电和维护费用。
Zhao said the company has to pay redundancy if it lets drivers go, so it's trying to force people to leave this way. He said that around a dozen of his colleagues have already left, and that leaving means they won't get the back pay owed to them.
赵志成说，公司如果辞退司机就得支付补偿金，所以想用这种方式逼大家自己离开。他说，已经有大约10几名同事离职，而一旦离开就拿不到被拖欠的工资。
Li Yuhua, a nurse in Shandong, said her hospital has suspended salaries for half a year and benefits for 1 year. Zhao Yunfei, a public servant in Jiangxi, said salaries for public servants were also slashed by one-third or half.
山东的一名护士李玉华表示，他所在的医院已停发工资半年，停发福利一年。江西的一名公务员赵云飞称，公务员的工资也被削减了三分之一到一半。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6年2月18号。今天呢，著名的自媒体人蔡盛坤先生啊，他也是最早宣告李尚福和张耀霞落马的人哈。他呢今天发了一个推文，他说呢，有热心的观众来信说，他说这个人的身边呢有一个商人是认识齐乔乔的，齐乔乔呢是习近平的姐姐，然后呢说这个商人呢被几个月之前呢被纪委叫去问话啊，问他们家的这个利益输送的情况。 然后呢说有些联系不紧密的人呢吓得赶紧连齐乔乔的微信都删了。用他们的话来讲，就是齐乔乔他们家要出事了。齐乔乔因为是习近平的姐姐，所以说如果这个习近平不出事的话，齐乔乔是不可能出事的嘛。这个人又说齐乔乔2025年的时候在北京待了很长时间，大概在年底就是11月份以后从北京搬到了深圳的迎宾馆居住，而且呢禁止外出。说齐乔乔身边的工作人员呢原本是可以自由在外行动，那现在呢也跟着去了深圳，并且也一直住在迎宾馆，而且他们呢是被限制在宾馆中好几个月啊，是不让跟外界接触的。所以这个事情就引发了这个到底是谁这个把齐乔乔控制在深圳迎宾馆的问题。那么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大的瓜呢，就是旅美的原上海企业家胡立任呢，他披露说张耀霞呢现在被关在北京南边靠近大兴机场，就是河北廊坊固安的中央警卫局基地。这个胡立任说张耀霞因为出身行伍啊比较硬气，已经受到了虐待啊，据说呢前一段时间一直在绝食。这次北京方面传出消息说张耀霞可能已经濒临死亡，处于抢救阶段。这两个传闻呢其实是互相之间有矛盾的哈。如果张耀霞濒死是真的话，那么就说明传说中的导席的头领张耀霞已经没有了翻身的机会了。在这种情况下，齐乔乔被软禁就奇了怪了是吧？那么谁会去在这个时候去软禁齐乔乔呢？这两个消息到底孰真孰假，咱们一会儿呢就得分析一下。另外一个这两天讨论比较多的就是春晚的机器人表演。这个我的朋友方伟啊特别是发了一个推文啊，他说这个语数机器人这个所谓的大展神威啊，上演了功夫阵列，震惊了世界。然后呢他说他看到两个英文大号都惊呼说中国 AI 突飞猛进，美国要回应。还说呢要这个放开马斯克的翅膀，因为只有马斯克能够对付来自中国的竞争。实际上中国这两天还公布了一个机器人打枪的镜头，咱们就不在这儿放了哈，因为可能会被黄标嘛。也就是说中共现在造的机器人呢已经化身为战士了。不过我觉得哈，就是这一次春晚的机器人展示反映出了两个非常至关重要的问题，我觉得也是比较严肃的哈，一会儿呢咱们会来讨论一下以及美国应该如何回应的问题。那么第三个话题呢就是关于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哈，似乎现在呢已经迫在眉睫。有消息说呢美国在本周六之前就会准备好，甚至可能是说这个本周末呢就会要开打了。我一会儿呢跟大家报告一下最新的情况哈，就是美国和伊朗的这种冲突。现在其实俄罗斯的军舰呢也开到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中共俄罗斯和伊朗都在霍尔木兹海峡要准备进行军演，似乎呢也在为这个战争做准备。而以色列跟美国这边的话呢也在打这个配合啊，咱们一会儿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美伊战争的有可能发生的这个最新的情况。其实呢还有一个话题也是我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比较想说但是没有时间说的哈，就是在过年以前呢就是在推特上这个陈光诚，就是中国非常著名的这个盲人维权律师呢，他发布了一个就是公告，就是讲他对王志安的这个起诉。原来美国之音的一个就是记者叫做幺幺酱的哈，他现在已经出来了，就是他呢做了一个视频，就讲了一下陈光诚起诉王志安的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那么结果呢，这两天在推特上就引发了一场大辩论。说是辩论哈，但是基本上来说，来自于被告那边的话呢，都是他跟他关系比较好啊，或者是比如说有一些可能就是长期以来他的小弟，然后呢在这个网上啊就谩骂啊搅浑水。这个呢就引出了另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也是这两天网上讨论比较多的，就是是否存在着一个大外宣矩阵。所谓大外宣矩阵的话，就是一个人发表了一个什么想法之后，其他别人就都扑上来啊，然后呢互相转发，就是把一些甚至可能是垃圾的推文的话也能够推成一个热贴啊。然后呢就是我觉得主要的目的的话是给墙外翻墙，就是墙内翻墙出来的人洗脑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大外宣矩阵是否存在，如果它存在的话，它的特点到底是什么，他们通常会采用什么样的话术啊，以及对他们的这种话术如何破解，这个事情呢我想在咱们这个频道直播结束之后立即转移到另外一个频道去直播讨论哈。目前呢这个虽然是放假期间哈，但是还是不断有大陆的这种比较惊悚的新闻爆出来，然后呢这个国际上地缘政治的格局啊现在变化也是比较复杂。我们看到其实现在这个俄乌战争似乎也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转机哈，但是呢这个泽伦斯基啊今天他特别的提说这个美国只给乌克兰施加压力，但是不给这个普京施加压力，还说普京呢准备向 美国开出一个12万亿美元的这么一个经济合作计划。这些事情呢，就是有了这个更新之后的话，咱们这个频道里边都会跟大家报告哈。所以说我们这里边尽量是给大家一些最新最快的这个国际上的一些重要的大事啊，包括这个经济啊、科技啊等等，包括这个大陆的一些政局，我们也是尽量给大家一些这个就是经过审慎分析之后的这样的一些消息吧。所以如果您呢是被这个油管推送算法推送看到咱们这个频道的话，麻烦您订阅一下哈，因为并不会油管每次都推送给您。您订阅之后的话才能够看到咱们这个频道及时的更新。咱们这个频道还是比较偏向于这个理性的分析哈，就比较注重事实核查的。OK 好，咱们现在呢就开始正式的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新闻了哈。咱们先来说第一个话题。知名的媒体人蔡振坤先生啊，突然发推啊，说他收到一封信啊，说这个发信的人呢认识习乔乔，也就是习近平的姐姐。那么这个人呢，他的这个消息来源呢似乎显示说，中共纪委的一些人正在搜集习近平家族的贪腐证据。还提到习乔乔呢本来在北京住了很长的时间，那么现在呢就是已经住到了深圳的迎宾馆，而且被限制行动好几个月了，不让跟外界接触啊，不知道，他说不知道是谁下的命令，说不知道这个是习近平呢出于保护自己家人的目的这个下的命令，还是说其他别的人啊，就是想软禁他们。然后呢这个人他讲，他说结合呀就是这个跟习乔乔做生意的商人被问话的这个事情，和近期对张耀霞和刘振利的突然抓捕，这个写信的人呢个人倾向于这是习近平对于家人和他身和这个习乔乔身边的工作人员实施的全面的保护性的禁足，就是不让他们出去，怕他们在外边遭到突然的袭击啊，或者是发生意外。这个人还讲，他说习派和反习派的斗争如此的激烈啊，就是不知道接下来会是怎样一个发展方向。说习乔乔身边的人自己也不知道多久才能够解除禁足。然后呢他说如果这个习近平真的在内斗中失败的话，他们全家可能都会像一些海外的自媒体所说的那样被一锅端啊，毕竟习近平得罪的人太多了嘛。然后呢他说现在他的感觉啊就像是东汉末年啊，接下来可能就是各地诸侯这个各自为政啊，割地为王啊，总感觉中国要分裂了啊。他说可惜我们贫贱不能移，这个贫贱不能移的话就是自己没钱呢，不能够移民。这句话其实是比较蹊跷的哈，我读这句话反正是我还是这个感觉愣了一下哈，因为如果一个商人能够认识齐乔乔的话应该是大商人，那如果写信的人是在这个大商人身边啊，听这个大商人讲的这个关于齐乔乔的事情的话，那这个人不应该太穷是吧，他应该是靠近权贵的人哈，不知道为什么还说自己贫贱不能移。我后来呢就回复了一个推文哈，我说呢我一直认为啊，针对习近平的政变应该是雷霆一击的。我难以想象政变之前会做这种把习乔乔软禁起来、抓苗华、何卫东之类的打草惊蛇的动作。这个不同于抓周永康，是先从周永康的这个周边做起。因为呢，其实这个周永康啊，我们知道之前这个周永康身边很多的人，包括他的秘书啊，包括就是像蒋杰敏啊，就是中央委员，这实际上是十八大之后落马的第一支大老虎啊，就是蒋杰敏，还有一些这个周永康以前在石油部、在国土安全部，在这个就是四川省啊，就是一些跟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人纷纷落马了，包括这个四川的李春城嘛，都是周永康一手提拔的人。当时这些人在落马的时候呢，有人就怀疑说，有可能是这个针对像这个就是在这个周永康身边的人呢，就叫捡群编嘛，所以呢就是搜集跟周永康贪腐有关的证据啊，最后呢会指向周永康。所以说他们现在认为对习近平啊这个也是这样做啊，通过捡群编的方式先把习近平的羽翼剪除，然后最后的话呢再这个弄到习近平。但其实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就是说周永康从退休以后啊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死老虎。而且我们知道这种退休的正国级官员都是中央警卫局所谓的保卫啊，名义上是保卫，实际上是中央警卫局严密的监视之下的。所以周永康其实甚至都不可能跟外边有什么这个谈话什么接触。大家知道前一段时间就是周永康被捕之前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传说嘛，就是他当时找了一个中央电视台的一个主播，那人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春好像是，就是那个人就跟周永康这个车震嘛。所以 就是说这么私密的事情哈，两个人这种偷偷见面的事情，其实都在中央警卫局的掌握之下。所以说呢，周永康如果想跟谁商量政变呢，就或者要做什么事情，这个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这个实际上在薄熙来下台之后，周永康已经被严密监视了。所以这个你剪周永康的裙边的话，不会有什么这个反效果。也就是周永康他没有什么反击的能力，他一旦离开了政法委书记那个角色，一旦离开了政治局常委那个角色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的影响是极弱，极其的微弱啊。而且他其实因为已经退休了嘛，也没有之前那么多的这个死心塌地的人去为周永康卖命啊，就包括他自己提拔起来的人。所以说对周永康这种人的话，你是可以剪裙边的，是吧？但是如果你要对付习近平就不行了，习近平毕竟是中央军委主席，对吧？是党的总书记，这个再加上这个国家主席，加上各种领导小组的组长等等，他的这个权力在他在这儿哈，中央警卫局在蔡奇的手里，中央特勤局在王晓红的手里，所以说你对习近平如果要剪裙边的话，马上习近平就知道你要造反，习近平知道你要造反的话，一定会收拾你。所以说对于习近平这种政变的话，一定是雷霆一击，就是趁他不注意一下把他给逮住了，那或者比如说派了一个刺客去行刺了，不可能是这种这个打草惊蛇啊，这个甚至连他的姐姐席萧乔都软禁起来，这不是明摆着等着让习近平去调兵来镇压你吗？所以说我觉得哈，就是说我们要看到就是类似这样的事件哈，这个周永康跟习近平的不同啊，这个就叫做 critical thinking 啊，就是说你要有这种慎思明辨的能力嘛。还有人把这个习近平下台的模式说这个是遵循华国锋的模式啊，让他慢慢的下台。但是其实华国锋是从来都没有掌握过军队的。所以我认为哈，这个如果齐娇娇真的是被限制出行的话呢，很有可能是习近平在抓张友侠之前担心自己家人的安全所做的防护性的措施，这并不能算作是习近平失去权力的标志啊！因为这些人呢，这个反习的这些人呢，他们如果奈何不了习近平的话，也许会伤害他的家人泄愤。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哈，就是说一个人真正在意自己权力的时候，他是不会把自己家人的安危放在身上啊，这就是所谓的为天下者不顾身家嘛。像刘邦他都可以这个为了得天下的这个他爹也不顾啊，然后他的老婆吕后也不顾，甚至他的孩子这个孝惠帝跟鲁元公主啊都可以在逃命的时候推下车。所以说实际上对于习近平家人的威胁也并不能真正的动到习近平的权力。那么今天围绕这个中共高层的内斗啊，还有另外一个传言是原来上海的企业家啊，他现在已经流亡到美国来了，叫做胡立任。他呢披露说张耀霞可能已经濒临死亡啊，说因为这个张耀霞是出身行伍啊，所以他可能被习近平抓了之后这个非常的生气啊，就是认为自己是受了这个冤枉啊，所以说呢就硬刚啊，就是可能就绝食抗议啊，于是的话就受到了虐待。说现在呢北京方面传出消息说张耀霞已经濒临死亡啊，是处于抢救阶段。张耀霞如果真的是绝食的话哈，这个可能就会面临着一个强行灌食的问题。实际上中共在迫害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都在监狱里面绝食啊，抗议嘛。那中共通常的这个做法就是鼻饲啊，就是用这个塑料管啊，然后这个从你的鼻子里面插进去啊，就插到你的这个胃里啊，然后呢这个就是往里面强行的灌一些这个比如说淀粉类的东西哈，就是让你不会饿死。这种鼻饲因为是从鼻子插进去的，就是如果要是插到肺管的话，那就真的可能会造成生命危险啊！就是有的人就是这样死的，在灌食的时候戳到肺管，然后就咳血而死，因为就灌到那个肺里面去了嘛，这人就死掉了嘛。那张耀霞是不是会绝食呢？我们不知道哈、啊。就是如果绝食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强行灌食的情况，但是这种灌食一般来说，如果这个方法不当戳到肺部的话，才会有生命危险。实际上哈、啊，我对这个传说呢还是有一点点的抱着谨慎的怀疑态度吧。大家知道之前呢我们已经看到关于何卫东死亡的传闻啊，这个是蔡振坤先生说的哈，包括第一个披露张耀霞出事儿的那个政经中日政经评论吧，那个叫做鲁社长的人啊，他呢也说这个何卫东已经死亡。如果何卫东已经死了啊，那这个蔡振坤还说何鸿钧也已经死了。如果这两个人都已经死掉的话，再死一个张耀霞， 对习近平来说的话就太难看了、等于两个军委副主席全都是非正常死亡，就太难看了，是吧？所以我觉得张晓霞死去的可能性呢是不太大的。事实上啊，其实我对何卫东跟何鸿钧的死都抱有一种谨慎的怀疑，因为我觉得就是一旦的人被抓到监狱里边的时候，所有的身上金属的东西啊，像鞋带什么之类的，扣子都得摘掉的啊，这个鞋带的话都会这个拔掉，那个墙都是属于那种软布包装的，就是你没有办法这个吃饭的用的那种小叉子都是那种很软很软的那种塑料叉子，不会给你金属的叉子，反正总而言之的话就是你要想自杀的话都没有工具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两何都已经死了哈，何卫东、何鸿钧、张晓霞都这个濒临死亡，这个对我来说的话是相当的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对于何卫东也好或者是何鸿钧来讲，这个事儿他们到底是活是死的话应该不会拖得太久。而且呢我觉得对于张晓霞、何卫东、何鸿钧包括苗华等人的处置啊，应该在今年的五中全会之前有一个交代。因为至少要剥夺张晓霞这个军委副主席的职务，然后的话再增补一个军委副主席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五中全会之前需要做的。这个很多人呢都喜欢听这个中南海的八卦哈，所以说咱们看到这样的消息呢就跟大家报告一下哈，这个最新的动态。接下来呢我想说一个比较重要的话题，就是影响到未来社会的话题，这个呢就是关于人形机器人的事情。这两天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呢到春晚上是风光了一把啊，这个机器人呢会跳舞啊，会翻跟头啊，可以走可以跑可以跨越障碍等等。这个整齐划一的动作让人觉得是中国的机器人已经非常的先进了哈。当然现在也有人说实际上这些人他们是事先编程编好啊，并不是现场学的。而且呢就是这种这个当时现场是有人用这个遥控器操作的啊，甚至都不是机器人的自主动作。实际上机器人跳舞啊应该不是什么问题。美国波士顿大家知道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机器人公司叫做波士顿动力啊，叫做 Boston Dynamics。这些波士顿动力的机器人早就有这种舞蹈的能力，而且还学各种各样的舞蹈，所以呢他们也有这种翻跟斗哈，所以说这些机器人做这些动作不是问题啊，他们只是没有像春晚那样把他们排成队形去表演舞蹈而已。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次春晚的关于机器人表演呢有两个东西哈还是值得大家特别注意的。一个呢就是中共其实释放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政治信号，那就是机器人会成为中共未来政府扶植的一个关键产业。我们知道实际上春晚呢是一个严重政治化的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啊一个笑容啊或者讲的一个词一句话都会成为非常严格审查的对象。什么样的东西能够上春晚呢，一定是最高的这个中宣部决定的啊，就包括像这个所谓的这个六个机器人公司都到春晚上做这种表演舞蹈表演，这个一定是中宣部决定的，那绝不可能是某一个春晚的导演一拍脑袋要干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呢这种机器人出现实际上就表示说中共在未来会扶持机器人的产业。而且这个机器人大量的制造出来是干什么呢，就这两天有一个视频啊，咱们刚才提到就是机器人拿着枪啊在向这个目标瞄准开枪啊，那应该是打的是非常准的了。这个呢可能就是未来的机器人战士，换句话说呢中共是准备把机器人量产并且武器化。当然这个我们现在看到机器人如果拿着枪去开枪的话这个并不是问题哈，因为它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端枪瞄准扣动扳机，这是一个非常这个简单的动作。如果真的要实战的话中间还要经过几代的迭代和这个改进，因为这里面包含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机器人对于是自己人还是对于敌人的判断。你看到对面有一个人，这个人到底是敌人还是自己，你打靶很容易是吧，你告诉那个对面是靶子你就打就完了。但如果你看到一个人的话，你知道这个人到底是敌人还是敌人的机器人还是自己人啊，还是这个自己的这个友军啊，别的跟自己属于同一个阵营的其他别的机器人。这种判断的话它一定是电子判断。那么也就是说呢这种机器人就必须得有非常强大的抗电子干扰的能力啊，否则的话他看到对面有一个人的话，那两个机器人的话他一定会有一些这个信号交换嘛，来知道就像那种握手信号哈，或者比如说是相互交互这个一种口令什么之类的。如果你要是这种信号的传播，这种无线的信号传播被 电子干扰的话，他马上就傻了啊，根本就不知道对方是敌人还是自己人。也就是说，机器人呢要有这种就是判断敌友的能力，所以它需要有强大的抗电子干扰的能力。再一个的话，就是有抗黑客干扰的能力，因为这种机器人的话，它有可能是在一个中央系统中，在随时对它发布指令的。那如果你要是黑进这个中央系统或者黑进这个机器人，